啊，
就是须菩提般若这个法会的发起序。那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因缘呢？各位看到七十八页这段文，他说呢，尔时世尊出舌相，遍覆三千丈大千世界，从其舌相出无数无量色顿点光明，了解吗？前面呢，舍利弗般若存放光明而没有色，这里呢有色有光明，色表示是执爱相，有形啊，有触对的相，可是呢除了有形有触对的相之外，还有光明相，显示色跟空，空就是佛陀的智慧，色就是五蕴的我们一般世间所着的相，而显现这两个不二啊，显现这两个不二，就是即相正空，即五蕴正自性涅槃的意思。所以这段文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五蕴五取蕴相当中去证到自性涅槃。那透过什么法门去修？透过空三昧，透过无相三昧，透过无作三昧，透过这三三昧门去能够证到般若。哎呀，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很有意思。然后呢，由此呢，这个色无量色光明的普照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事实啊，而且是照什么？照诸佛世界。这个时候呢，他虽然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可是由这三千三啊三千大千世界的舌相光呢，出无数无量的色光明，又可以普照十方佛国哦。由此可以知道，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娑婆世界所在的这个法界，跟十方佛国也是不二的。啊，由三千大千世界讲色，遍照十方佛国讲空性，这个空性是遍十方佛国的。啊，所以在三千大千世界的世界相跟十方佛国的无为相，其实是不二义的，其实是无二义的。由此各位要体会到这个学义。那么由此这个相应因缘，东方佛国南西北四维上下十方佛国都发动，而那个时候的菩萨就动了一个念头，说他要到娑婆世界来怎么样供养释迦牟尼佛啊。所以随后就在讲这个因缘，这个因缘在舍利弗般若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可是在这里非常不一样的啊。默学念一下倒数第三行第四十，诸菩萨各博其佛言，就是自己呢啊，自己呢向他自己所在的佛国的本师告假，说呢我欲往供养啊，我要从这个自性佛国往到娑婆世界那个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去，怎么样去前往那个地方呢，去供养释迦牟尼佛啊。这件事情是非常殊胜的，由此可以蕴含到后面信解般若讲到弥勒佛告诉我们的随喜法门，他一定要在自己佛国里面受他自己这个佛国的本师教化开悟以后，他开始起了什么随喜供养的心。所以他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得到自受用智，他也随喜赞叹十方佛国，什么地方有般若他就往诣那个佛国，对不对？以自己的自受用功德去供养那个所在地的他方佛国的这个本师。所以呢，他方佛国的菩萨呢也向其佛本师告假，说我欲往诣，加个诣，诣就是那个言字旁，就是拜谒的那个意思啊。前往往诣到哪里呢？到我们娑婆世界来供养释迦牟尼佛。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自信有了领悟以后呢，还要广参学一切的佛国，就是向十方世界众生当中呢，在众生心当中开一切种子啊，开一切种子啊，其实有这个表法的意思啊。那么集诸菩萨众，并欲往听啊，并欲往啊，并欲听般若波罗蜜。诸佛告诸菩萨善男子，汝自知时，就是自作证的时候，事实助你自己知道因缘，那时就是因缘了哈，你自己可以做主了。好，不用我准不准，对不对？你已经在这边开悟了，当然你就可以去了啊。是时诸菩萨摩诃萨持诸供养具啊，供养具无量那个持诸供养具，那个句点应该要改到句的后面。那供养具冒号啊，包括什么呢？包括无量花盖 床幡璎珞、粽香金银、宝花等。然后尔时，你们看隔壁那一行，尔时四颠王诸天乃至阿迦尼匝诸天，其实这里呢也就是我们马上要学习的天王品，诸天王就开始在这个法会散花。这散花不是只有在须菩提般若这个地方散花，各位往前翻，往前翻，往前翻到前面第四页，对不对？前面第四页，佛出广长舌相之后呢，不是接到须菩提般若那个地方去了吗？啊，那中间呢有六种震动，那六种震动呢，我们往后学习到十相般若就会知道了，它会动什么？六种震动主要是要去开解落八难处难听闻佛法的众生，所以呢，都跟除魔除障，啊，都跟密教甚深意有关系，所以这段我们跳过。所以呢，佛就入什么狮子游戏三昧，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世界，起六种震动。那这个因缘呢，我们以后讲到十相般若的时候呢再来讲，所以我们跳过这段文，请翻到第六页，跳过第六页，在倒数第五行那地方啊。所以从广长舌相之后呢，就要接到第六页，尔时世尊以长身，长身旁边写光，就我们前面的长光，佛放了长光之后呢，就接着放广长舌相，对不对？就起广长舌相，放舌相光开始说法，对不对？然后就接到刚才须菩提般若，这个时候呢，在长光后，他也同样以这个长身光视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是时首陀会天，我们在天王品呢叫做首陀婆啊，那个会旁边写个婆，阿婆的婆。首陀婆其实就是色究竟天，就是四禅的顶天啊，也叫做净居天，我们往后天王品开始就会讲。那我们在那里呢，是从四天王天开始往色究竟天开始讲，这里呢是从首陀婆天，就是从色究竟天往回讲。色究竟天的首陀会天到初禅天的梵众生，那梵众生那个生可能是错字，可能是梵众天，梵众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化乐天、兜率陀天、夜摩天啊，这些到三十三天，三十三天就是第四天，就是四谛华音的所在地，就是刀立天的意思了啊。然后到四天王天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人与非人，以诸天花、天璎珞、天泽香、天墨香、天青莲花、赤莲花、白莲花、红莲花、天树叶香，意十意佛所，刚才我讲的意就是这个意，就前往到达某地的意思，也到达诸佛所在的释迦牟尼佛所啊，一样用这些供养具呢散花佛上，所以以这个天花乃至天树叶香以散佛上，对不对？这个这一段其实就要衔接到我们天王般若散花的那一段啊，散花那一段我们按住啊，按住先不谈，先不谈。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头回来看，所以底下第七页，第七页最后一行就开始接，当诸天散花供养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前面不是讲了吗？十方佛国的菩萨不是向各佛国的本师告假，要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吗？所以到了第七页最后一行，尔时东方过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其世界最在边，翻过来世界名为多宝，佛号宝积，今现在为诸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莫学刚才讲，为什么这个光明遍照十方佛国，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光照到那边去，而是相应东方佛国的宝积佛为东方佛国的菩萨众说般若经，所以呢这个光就怎么样，连成一片，连成一片是相应而起啊，聚放光明，聚放光明。那么由此呢就开始讲这个六方，其实是十方啊，菩萨的因缘事啊，菩萨的因缘事。好，往后翻到十一页，当十方佛菩萨到位供养完毕以后呢，诸天也散花佛上以后，在第十一页 你看那因缘到了什么地步？到第三页，他说：“尔时，佛知一切世界，若天若魔若梵若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钱达婆人阿修罗等及诸菩萨摩诃萨少尊位者一切皆集。”佛这个时候知道，他用天眼不是观三千大千世界吗？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个法会因缘已经具足了，所以他说：“佛知众会已集，佛告舍利弗。”佛就开始发出这句话，他这句话非常重要。菩萨摩诃萨，所以这边应该叫冒号哈。佛告舍利弗冒号，他就讲了，突然在这一个瑞相当中，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菩萨摩诃萨，欲以一切种知一切法，当习行般若波罗蜜。”这个时候，舍利弗就回应这个因缘，他说：“舍利弗不复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怎么样啊？你既然叫我们要以一切种知一切法，要习行般若波罗蜜，那怎么做呢？”他就问说：“菩萨摩诃萨，如果要欲以一切种知一切法，当习行般若波罗蜜，那应当怎么下手？对不对？应当怎么下手？”这里开始就开始佛就为我们讲解舍利弗般若的因缘。那在这里呢，吉祥啊，那个不是吉祥，是吉藏比丘呢，把吉藏菩萨，他就为我们在法云禅学院那个科判当中就说，这是为上根人说法啊，他的科判是这样。这边就是开解第一分的舍利弗般若。好，往后头翻，一样到78页，舍相品这一段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当佛开始发出舍相光，开始准备说法的时候呢，诸天也来供养，在哪里？在79页啊，不是78页的最后，对不对？啊，所以当诸十方佛国菩萨开始启动到娑婆世界来，为了要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79页第二行，尔时四天王诸天乃至阿迦尼匝诸天，阿迦尼匝诸天就是前文所讲的首陀会天，就是天王品所谓的首陀婆天，也就是禁聚天，也就是色究竟天啊，都是同义字哈。这里呢表示是处于同一个场景的哦，这也就显现呢佛以因说法，但是四众弟子随类各得解，对不对？那个时候舍利弗就相应到佛已经为我们说欲一切法知一切种当习行般若蜜，于是舍利弗就问佛那怎么做，对不对？是，可是那个时候其他人还是如聋如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可是须菩提般若一直要到啊，一直在诸天散花供养以后，他没有看到菩萨啊，他没有看到菩萨啊，他在诸天供养以后呢，在一二三四五六行，他看到什么？他不是看到菩萨聚会一处，他看到诸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界啊，因为他我们现在就在人法界嘛，所以须菩提般若呢是为中根人说法，他所展现的因缘是什么？这个时候呢，舍释迦牟尼佛众中有10万亿人皆从坐起，这10万亿人指的是教化区这个娑婆世界啊，指的是南瞻部洲教化的大众，约束讲10万亿人，指的不是在灵鹫山听法的那些大比丘众或者是士众，不是指那些人而已，是指因为在那里是为我们结集说法，对不对？后来经过结集变成文字，乃至于流传至今，我们已经在佛后今年是2555年了啊，2950还是55啊，反正就是佛后2500多年了，包括我们这些末法众生在内，统说一个约束叫做10万亿人啊。所以各位不要把10万亿人灌在灵鹫山，各位如果去朝圣知道灵鹫山那么弹丸之地，怎么放下10万亿人？佛讲的都是因缘，不是讲那个现象，那个现象虽然是这么小的一群人，可是如果传灯无尽，每个人都善尽佛弟子的因缘的话，传灯无尽就有无量亿的众生能够同沾法益，了解吗？所以我们今天是佛弟子的责任就在此啊，怎么能够让这一个灯传无尽，真的让这边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相有缘的众生啊，约束讲10万亿人皆从坐起。为什么皆从坐起？要脱离我们的世间心，有了出离世间的意要，想要往意听佛说什么， 说甚深的波罗蜜的法义，殊不殊胜？如果各位啊不想从你们的座位起来，还想说哎呀五欲还不错啊，这世间也蛮美满的，虽然不是那么可爱，可是还好嘛，还好嘛。如果你不想从这个座位而起，想要听甚深法义，你还是在心外求法。你所听的法义都要往道上会啊，都要往这个五取运这个所缘事啊去会啊。我在这里有什么误会啊？为什么我在这里偶尔受苦啊，偶尔受乐，经常受苦啊？这就告诉我们皆从做起啊，这是表法的意思。合掌薄佛，合掌告诉我们福慧结聚集以后啊，我们才有这样子的功德相应见佛的因缘，请佛说法，对不对？他说呢，我等于未来世中亦当于如是法，如是啊，如今释迦牟尼佛弟子是从大众说法一耳，因缘就具足了。这个时候呢，是时佛之善男子自心，把自心画下来，自心就是自诚心啊，自诚心于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出不作，得是法忍。佛便微笑，种种色光从口中出。所以你看啊，佛有没有说法？有，他说的还是有相之法。所以他说啊，种种色光，请把色光画起来，一定要发色光，我们的娑婆世界才可以见啊，才可以听啊，才可以闻啊。如果他放的是不思议光，我们根本是如聋作哑，不得听闻，是不是？一定要以世俗地令我辈众生误入第一地。所以由此呢，他就不放常光啦，就放色光从口中出，对不对？一定要有音声说法啊，音声说法。阿难，薄佛言：世尊，何因缘故为笑？佛这个时候请问的是谁？请问就不是这个舍利佛，而是什么？阿难。阿难就为我们请问：何因缘故为笑啊？佛就告阿难说：是众中中十万亿人于诸法中得无生忍，这是为我们众生记别。我们这十万亿跟释迦牟尼佛有缘的众生，一定会证无生忍，就是成菩萨，不退转位。所以呢，是诸人等于未来世过68亿劫，当作佛劫名花基，佛皆号觉华。这个时候佛怕我们这辈众生不懂这个因缘，所以在指定谁？指定慧密须菩提，从三甲品开始为我辈这个学菩萨行的众生解释什么？解释甚深般若。这边表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谁是继承如来家业的？出家众，对不对？我们这种在家众说法其实也是不如力。真正继承佛说法家业的是谁？出家的比丘。但是比丘不是说声闻法，比丘如果对在家众对世众弟子如果都讲出家法，这个是说过人之法。而这个时候用般若经这个因缘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说比丘也应当为世众弟子，尤其是应当为菩萨摩诃萨修菩萨行的，尤其是在家菩萨，要说什么？说六度法。六度是大乘的不共般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般若蜜就是四念处，这是妙老说的。那么为什么般若蜜就是四念处？这件事情值得各位学长去参哦，好好参究啊。四念处不是就是观身不净，不是观受是苦。如果身真的是不净，我们以身来受持佛法，佛法就不净。如果受真的是苦，我们何得极乐？如果心真的是无常，我们怎么样能够证入涅槃常乐我净的四德？如果诸法真的是 无我，那么我们以何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各种说法有其甚深秘密啊，甚深秘密。所以在此呢，表的第一个意思就是须菩提现比丘身声闻众的身相，为我们说甚深般若的法义。而这个法义适合出家众，也更适合我们在家菩萨来修学。啊，这个是菩萨的不共六度的法要，而这个法要不离四念处， 所以往后他硕硕的和会六度跟四念处的解脱道，他一直不断的在讲六度的不共般若其实跟四念处乃至是八不共法是不二的。为什么？同样都无所得故。无所得是般若波罗蜜的形象，如果一切法同入无所得，就是同入般若，也就是告诉我们般若就是四念处的解脱道。四念处的解脱道它的究竟义就是无所得的跟六度、一样同证无所得的般若形象、这里就是这个第二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继承如来家业的是比丘众为我们说法，比丘众并不只是说解脱道，他也应当说菩萨法，所以他不应当谤菩萨乘非佛说。第二个意思，要显现六度不共的般若，其实当体就不离开解脱道的四念处。我们虽然从六度下手，可是也不离自受用解脱道的四念处。所以四念处的解脱道就是六度的般若的菩萨道，两者不二，显现这二力的菩提道。这件事情是甚深秘密的，如果没有人说，我相信我们在座以及从当时法会的大众呢是不得其闻的不得其闻的。所以这是从三甲品开始，须菩提般若是佛指定他为我们说法，表显这两个甚深意。好，我们把因缘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法会一直到无生品结束，请各位翻到330页，我们看看天王品的发起因缘。330页倒数第四行，尔时三千大千世界诸四天王天，各位开始要学习一点佛教的宇宙观。这宇宙观不是佛才说的，是当时印度的婆罗门很早期在吠陀经典奥义书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世界观了。所以佛陀的说法是不离开当时的因缘，因为既然当时的婆罗门就已经在传扬这个世界观，佛陀也讲这世界观。所以也就是说佛是随顺世间，世间人世间智者说什么法佛也说什么法，佛用他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去净化当时婆罗门外道的思想，目的在哪里？引导所有一切心外求法的大众能够入了什么？入了般若的无相法的这个甚深秘密的道路。好，所以回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诸天的结构。这里呢是开始列众啊，各位如果看法云观科版，法云观科版320页，法云观科版呢他用大般若经的经名，他叫问住品，住就是安住，就是怎么样安住般若道，怎么样安住菩萨道的意思。菩萨道如果是一个无量劫的完成，那到底这一条道路应当如何安住呢？于是从这一品开始呢第四天就为我们当机众来请问这一个。所以你看那个法云禅学院320页有法本的各位可以看，没有法本自己去标注。这里呢是第三更三，天主为下根人请说般若，也就是我们刚才跟各位开解的是第三分般若，就是属于天王般若。那这品法会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诸天请法，那么诸天请法以后呢就明大众集结，这个时候呢就分作两科，第一科列众，列众 有两类的法众，一类是欲界天，一类是色界天。你们或许会怀疑，那么为什么无色界天不表列呢？因为无色界天没有色相，纵使他在现场，我们与会大众也不得见啊，所以佛就不说，不说并不代表怎么样，他不再做听法啊，不再做听法，因为舍界天的大众，他视现有情无情的种种形象，齐正风也可能是无界天人的形象，对不对？开一朵花也可能是无界天人的形象，对不对？任何有情无情的种种形象都可能是无色界天人的说法的形象， 啊，所以我们不得见。所以在此列众呢，只列有相的欲界天跟色界天众。啊，先列众后现锐。啊，先列众后现锐。我们看经文，方广版本330页，我们看看列众是列哪些众啊？他说：“尔时三千大千世界，既然讲三千大千世界，应当包括啊六道，对不对？那么我们姑且不列三恶道。”啊，从人法界开始，人法界因为前面已经结集完毕了，这边特别标举诸天，啊，标举诸天，所以从欲界天开始讲。那么欲界有几天？欲界有六天，请各位开始标数。欲界最接近我们这个人法界的是四天王天，四天王天是哪四天王？我们入一切的寺庙，广目天王呢四大尊，对不对？啊，那四天王天当。各与无数百千亿诸天俱来齐会，这个先总说啊，这个先总说，就四天王天里面呢也有许多的法众啊，那么诸天应该加一个诸天子，四大天王是四天王天的天主，他带着他的天子，就是他的子民，也都俱来会中啊，俱来会中啊，这是第一天预计的第一天。接着第二行标列第二天，三千大千世界诸四提还音啊，也就是诸刀立天，四提还音是刀立天的天主，旁边也请刀立天的旁边也请解33天。然后这个天呢，据说就是我们今天道教或一贯道所谓的什么那我们叫什么皇啊？玉皇大帝，对对对对对，刀立天的天主就相当于我们民间信仰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里面就有33天啊，所以我们讲33天其实就是讲刀立天。那地藏经呢，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要度下三道的三恶道的众生，到哪里？到人法界啊，你愿意到人界你就到人界来，你如果不到人界，你想享天福的话，你就到哪里？到刀立天啊，到的刀立天，这里就是这个因缘，这是欲界的第二天。然后再来呢，须夜摩天王，须夜摩天王是夜摩天的天主，然后他也率夜摩天的天子啊，也一样到会里面来，这是第三天叫夜摩天。华严经有一会也到夜摩天去啊，是表示说夜摩天也有因缘能够听佛说法的。然后再来分成内院跟外院的兜率陀天，那兜率陀天以兜率陀的天王为主，率领兜率天的天子也到法会当中来，所以这是第四天，兜率陀天天王等率诸兜率陀天的天子也到会上来，这是第四天。第五天这边讲妙化天，其实应当讲妙乐天，这是第五天。妙化的旁边呢写妙乐，妙乐天，我们一般也讲妙乐天。妙乐天的天主的名字叫做须涅弥陀天王，这是他的封号哈，须涅弥陀天王。在大智度里面都有讲他的名字，你们自己去读哈，你们自己去读。这是须涅弥陀天王，也率妙乐天的天子也到法会当中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预计的最顶，他化自在天，所以在自在天的上面呢写个他化。那他化自在天的天主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婆瑟跋提天王。那么以他为主呢，也率自在啊他化自在天的天子呢也到法会当中来。各个啊，以下这段话要重复说在前面的四天啊，所以他只是讲四天王率无数百千亿诸天俱来啊俱来在会中。那么后面这句话也是一样啊，后面这中间的这四天也跟自在天王一样哈，率各与无数百千亿诸天俱来在会中，有没有？所以标头标尾告诉我们说，这六欲天的天主都是各与无数百千亿诸天子，加个子，就他的子民呐，也都俱来会中，俱来会中。所以当我们读诵的时候，就应当知道诸天龙八部都在会当中庄严这个净土哈，然后散花其上，佛在经中为我们说法。 当作这样的观想。所以到这里为止呢，是列预界天啊，预界天的大众底下，请在天的部位呢标底下就要标色界天。色界天有几天？有四天，每一天里面呢又有四个啊，不是三个啊，所以色界有十三天，不是三四十二。可是到色界天呢，色界天又有五天啊，又有另外色界天的五天啊，我们叫做五不还天，就是所谓的禁居天啊，那是色界四禅的顶天，有所谓五不还天啊，那是修行人才能够去的地方哈。好，那这里呢就先从标列梵天王到首陀婆，首陀婆就是色究竟天，就是禁居天啊，就是前面所讲的阿迦尼匝天，有没有啊？各位把这个名字不一样啊，这不一样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译经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嘛哈，那么有些是依音译，有些是依这个不同的译文的规矩来译的，所以前后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他说啊，三千大千世界诸梵天王，梵天指的是初禅，二禅是光阴天，对不对？好，那底上，然后乃至第四禅的禁居天，就是首陀婆诸天。那这世界诸天的天王也会带无数百千亿诸天子俱来在会中。这里是标列色界这十二天天主，包括五不还天的天主，也都率无数百千亿诸天子呢俱来这个法会当中。底下呢就讲现瑞，这里是列众，底下就是说现瑞，那么都各自各自放光，对不对？各自各自放光，各自带着自受用智慧的境界到这边来，就是自己一定要有一些修学，如果没有福慧的资粮是不得听闻佛法的。所以这边呢也现瑞表示说，这些天子天王都不是无因无缘能够到这个法会来听佛说法的，也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也没有三根福的因缘，也不会聚会此处一起学般若经。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没有预习法会之后没有复习，我告诉各位，你们一定会不来了，对不对？听不得来的发呆，就干脆不来了，对不对？就不会列众嘛，不会列在某一个法会当中。你为什么会跟着法会相应？一定你相应嘛，相应为什么？因为你有准备嘛，你至少受用少分嘛，不然就是你毅力过人，听不得我嘛是来。来这边我还是怎么样庄严法会，那也不错齁、哦、那也不错。所以表示说我们一定要有少分的自受用，对不对？才能够在这个法会当中得闻佛说法。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点用功的资粮，福慧不具足，善根福的因缘不具足，也没有办法听闻佛说法。佛纵使现在眼前，我们也怎么样不相应嘛，听阿伯如聋作哑，你根本怎么会相应嘛啊，所以自己要用功才会得佛说法啊、哦。这边表这个意思，所以现瑞不是把它想得很古怪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善根福的因缘一定是相应才会来，相应于是你要有一点本事，对不对？而、啊、不是带着很娇慢的心，是自己，哎呀，有一点法喜，你住在法喜当中来，才不会被吓跑，或不然就威武，相应声音起的时候，你吓都吓死了，赶快拔腿就跑。你这么样子的神奇古怪的地方，大概不是我要来的地方，你马上就跑掉了。所以一定要有法喜，知道这里面有宝贝啊，我入宝山不能空手而返啊，对不对？你要改变听法的动机才能够真的相应啊。所以这里讲了四天王天等这诸天要现瑞相，可他现的瑞相跟佛的光显然是不能比的，对不对？于是他就有一点比较哈，较量。他说啊，四诸四天王天乃至首陀婆天，就是色界定天，他用什么样放光呢？业报声声光明。业报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取应声，就是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臭皮囊。虽然这个色身是臭皮囊啊，是业报声声，业报声声也可以依着四书地的音声文字修学什么？修学善根的。少分四书地的理解也会让我们散发业报声声的光明。而这个光明当然在佛的常光中百分千分千万亿分不能及其一嘛。 乃至不可以算数譬喻为比，对不对？比起来，世尊的光明，他的常光是最胜，是最妙，是最上，是最第一。而诸天的业报光明，在佛的光边际比不上，对不对？我们用手电筒就知道了，手电筒在晚上好亮，对不对？可是到 大太阳正中午底下，你纵使把探照灯打开，干嘛嘞？对不对？那么多瓦数的光在太阳光底下都感觉跟没有光一样，对不对？开跟没有开没有两样。那这里就是比这个意思啊。诸天哦，诸天已经比我们这个人法界哈、啊、吃五谷杂粮的，我们也有光了哈、啊。可是我们的光比起诸天的业报生生光明，哈，更是如萤火虫一般，对不对？在太阳底下根本就不见光亮。那么用这样子相较量，用诸天跟佛的常光比都不能比，何况我们怎么能够发起增上慢心？怎么能够用有所得心？怎么能够说我所理解的是第一义？对不对？当然是能够，只能够说我们修什么方便止观，我们只能够用因身法教，用止观力观照什么？观照我的五取蕴的所缘境，对不对？勘破我对五取蕴一切相的执着，对不对？断一分执着，才可以证一分真如的般若的无相的法位，才可以放一分的业报生生的光明。纵使你像诸天一样的业报生生光明是那么样殊胜，比起佛的常光，常光是什么？无间断，是没有间断的，是法尔本性流露的自性光芒啊，是众生本来具足的，可是因为我们取着于五蕴色身的关系，比起诸天都不如了，何况与佛的常光相比？所以在此就有个密意，以诸天的业报生生光明跟诸佛的常光不能比，其一来较量我辈凡夫不能够起任何慢行，对不对？降服我见我慢啊，我见我慢，因为诸天的业报生生光明在佛的边旁边根本就好像不照不现。其实有没有照？有啊，他是尽力的照啊，就像我们也努力的学啊，努力的读啊，努力的诵啊，像我努力的为你解说啊，你们也回家努力的正意念啊，啊，只是点点共辜，点点卡在那个地方，点点不解其意，只是这样而已啊。这就是虽然我们用功了，可是虽然用功了，可是在佛边际呢，也等同于不照不现。可是不要忘了，你要从噩梦中行。噩梦虽然是令我们进步位的因缘，可是它也是让我们从噩梦中能够醒的因缘，各位知道吗？如果你在享受噩梦，噩梦也不错，我看你的结局是如何，对不对？你就是寻思妄想。如果你觉得这噩梦是不可爱的，对不对？你就会在极端逼恼的噩梦当中一直要想醒过来，对不对？借噩梦为缘，你就可以当作增上的因缘，你就可以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就知道，哎呀，虽然那个品捧菜那种惊惶未定的心虽然还没有灭去哦，可是你就当下知道原来只是一场幻梦，对不对？原来只是一场幻梦，五取蕴逼恼的因缘后势力都没有灭尽的情况底下，你就知道如幻梦哦，啊，如水月一般，如阳焰的追寻都没有真实，对不对？这些因缘事呢，都如佛光边不照不现一样一样啊。譬如浇铸啊，浇铸就是火把，就像火把的那个光明，怎么比得像整个阎浮亭那么大的黄金啊？映耀着太阳的光芒所映耀出的那个黄金色。你的那个一个火把浇铸的火光怎么能够比得上阎浮提那金那么大的黄金的光明，怎么能比呢？是比不上的，这是较量他的功德，这是这个智慧告诉我们，修行就要降服什么？降服四件事，我吃我爱我见我慢，请把这四大祸写在这儿。 我们从这四火燃烧，我们以这个为业因缘啊，燃烧，把它当作是所缘境，用般若无相的智慧去观照这所缘境，如梦幻泡影，才会散发出如浇铸般的光明。而这个光明跟佛的常光法尔自性的定中所现的光明是不能够比它的一分的啊，不能比它一分的。可是我们也必须要从这个因缘去下手啊，必须要这样下手。尔时四谛梵音，博大德须菩提，别忘了哦，前面三甲品，各位再往前翻啊，翻到三甲品八十页。所以虽然隔了这么多页哈，可是还在同一个时候，还在什么时候？佛指定须菩提为与会的菩萨众，这菩萨众从哪来？从十方佛国，当然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在地也有很多的菩萨摩诃萨哈。众会与集以后呢，请在这里看。尔时佛告慧命须菩提：汝当教诸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如诸菩萨摩诃萨所应成就的般若波罗蜜，你要为他们解说，对不对？这个时候啊，哎呀，诸天不是也在上那个在场散花吗？他说：“吾家后康哎哈，佛既然已经指定了须菩提为与会菩萨大众讲说菩萨应当要修学的般若波罗蜜了，那我可不可以听呢？对不对？可不可以听？”他心就有个念头就发起了，发起了。由此可以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常到一些道场做护法吗？对不对？护法虽然只是做事项的功德，可是别忘了，我们在中也要有勤法的心，不是说故意在护法的工作上偷懒，跑到法会上去听佛说法，不是这个意思，而要在这个地方观察这一念心，我为何而来？我是求福德而来，还是要开智慧而来？如果我们今天在人天佛事上真的能够起一个开智慧的三根，对不对？观察这个地方能够跟一切大众和合而不起烦恼，那么你所修学的人天善法等同于一佛乘的二力菩提道，二力菩提道。所以我们关键修行不在事项，修行在哪里？在于动机，在于开智慧的意要心。你有一分这样意要，就可以转化事项因缘变成什么？变成决定圣道，对不对？真的能够让我们出三界的因缘，好，所以我们要直到这里哈，直到这里。那我们继续再往后看一段。即时诸菩萨摩诃萨及声闻大弟子诸天等作是念，有没有？在这里呢，菩萨也作念，声闻弟子也作念。那声闻弟子呢，是这一个法会啊，诸人等，对不对？包括后面听佛说法的声闻弟子都在内啊，总共有十万亿之多，有没有？这是这一个法会的当机众。可是，一样也有谁？诸天，诸天也在这里，他也会做思念。可是，在哪里讲？在我们这个天王品讲。可是，我们继续看三甲品后面，做思念什么念头呢？慧命须菩提，自以智慧力，当为诸菩萨摩诃萨啊，说般若波罗蜜也。唯是佛力，慧命须菩提，知诸菩萨摩诃萨大弟子诸天，有没有？有没有诸天？不只是为了声闻弟子讲啊，他也知道为诸天说。为什么这边也讲诸天？请把诸天圈起来，旁边写，请写，请参照330页天王品，表示天王品这里的诸天在那里也已经起了这个念头。什么念头？我也要问，那究竟要怎么样安住，怎么样降伏其心，对不对？到底般若波罗蜜的体相是什么？他也在那里起了这个念头。所以须菩提当时也不只是为了十万亿末世众生讲说般若波罗蜜的体相，他也同时为诸天，因为他们有这样勤法的念头嘛，所以他也要为这个诸天心所念欲慧命须菩提舍利也，舍利佛啊，就转向舍利佛。舍利佛是声闻弟子的首座，对不对？他的当机众这个须菩提般若声闻弟子是当机，所以他就转向，虽然他转向舍利佛当机首座说菩萨摩诃萨应当要学习的般若波罗蜜，可是同样也同时为天王品的大众说法，有没有？好，我们观照到这里。 那在这里主要问的是说，当时的声闻弟子有点怀疑，你北北高巴龙写声闻弟子，为什么你有本事为我说菩萨摩诃萨的波罗波罗蜜，更不要说从十方佛国来的菩萨。他说你是声闻，为什么于对我能够有能力说波罗波罗蜜呢？于是他就有个怀疑，到底是以你的声闻心为我说菩萨摩诃萨的波罗波罗蜜，还是以佛力说呢？你看须菩提怎么答，请看底下。他说感佛弟子所说法所教授皆是佛力，有没有？他就向舍利佛回答，莫疑莫疑，不是用我的智慧力能讲波罗波罗蜜的，是佛力加持才能够为各位啊讲说啊讲说。所以呢，因为有佛力加持故，所以以下我所说的法呢怎么样，依佛所说法相不相违背，有没有？好，回头过来请看到331页啊，331页在较量功德现锐完毕以后，十四地王音博大德须菩提，表示说这个时候四地王音代表诸天王大众向须菩提请法，既然世尊指定你为菩萨大众说法，对不对？同时也为声闻大众说法，是不是你也可以为我诸天说法？那须菩提当时也为了什么菩萨声闻诸天同时说波若波罗蜜的体相，对不对？那个时候就说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接到那个时候，不是等前面须菩提讲完了才开始轮到啊，轮到。所以表示说啊，上根中根下根是不是同一会住，有没有别别时说别别法？没有，都同说一法，佛以一音说法，这三根人各得其意，了解吗？这个道理很重要。声闻人听起来就是什么三转法轮的四念住，对不对？菩萨摩诃萨听起来就是以般若波罗蜜为体的六度。那诸天听起来是什么？诸天听起来就是在十善法中怎么样能够增上，能够增上。你看个人所听的因缘就不同，可是同样都是一位，骗一切法一位相，佛以一音说法，所以不管各根的人所领会的法意是为何，骗一切法一位相，所以佛才会为舍利佛说欲以一切法知一切种，知道吗？一切法是骗三乘的，可是三乘法同入佛智，所以他说同证一切种智。如果你要以一切法治一切种，就是要一切法入佛智的话，那你要习心什么？习心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般若波罗蜜不但是消解三乘的中药，它也是破解大乘八宗个别宗义的差别见，八宗都一定要共许什么？共许般若波罗蜜，对不对？都各自在说般若波罗蜜的一分，如果各宗宗义不具备有般若波罗蜜一分，它不叫做大乘，是不是这样子？乃至于不叫做佛法。所以你说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摄一切的佛法，当有此说，对不对？二乘人就说，其实三乘人应当说，四念处就是佛弟子的住处，是修学的住处，可是他的体是什么？他的体一定得是般若波罗蜜，一定是毕竟空义，一定是无所得义，一定是无所得义。这件事情是一时相应，所以二乘的三法应跟大乘的一时相应是一体的两面，是不二的啊。只是依着你的相应智慧，你所受用是不同的。所以在此呢，天众他就也一样要向须菩提请法，他就于是博大德须菩提说：是三千大界世界诸是天王天，乃至首陀罗诸天，就是色究竟天，这色界无色界乃至欲界天六天的大众都已经怎么样一切和合啊，一切和合，一切和合有两个意思，都到齐了，没有缺席了。第二个表示他们也是什么生，生就是和合众的意思。和合为什么会和合？同入第一义，对不对？都要来听闻般若波罗蜜， 不会各自要听各自的法，各自在执着各自的知见，不卖弄个人知见，一定要用和合欲才能够听佛说法。说什么？说般若波罗蜜的意的体相。所以他也向须菩提，慧命须菩提大德说呢，我们已经到齐了，我们已经没有争议了，不会因为有诸天智慧的高下，修行功德的广狭，我们没有这个分别。我们同样在这里去掉个人现况的差别相，要请大德为我们开解什么波尔波尔蜜意。所以他底下就说了，一切和合欲听须菩提说波尔波尔蜜意。前面三家品不就是讲这个东西吗？啊，所以请回去看380页。80页的倒数第三行，啊，是善男子，学是法，得正此法，佛说如灯。舍利佛，一切声闻辟支佛，实无是力，能为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尔时慧命须菩提佛言：世尊，所说菩萨摩诃萨何等法名菩萨？世尊，我等不见是法名菩萨，云何教菩萨摩诃萨？这里呢，我们说他开始谦让。底下是正说，佛告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一旦有名字，所以一切的般若波罗蜜的体义从哪里下手？从哪里下手？要知道从假名下手。假名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诸佛放什么光？口中放什么光？诸色光，是可见，是有形有相，可触可对，对不对？透过音声法语为我们所讲做的世俗言说，对不对？为了要施设种种方便，假借世俗言说。那么既然佛是以世俗音声文字为我们说入第一地的次第，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所听的意是随文而解的意，知道吗？随文而解的意就是但闻自己的理解的知见，并不见得就等于什么第一。这里就要开始破掉什么我痴、我爱、我见、佛慢，听闻佛法转变动机就要从这里下手。我们不是只是要去得到我听懂的，不要把我听懂的这个东西当作是佛现在所说的一切，因为我只是自心取自心相，依着佛的音声文字只取到自己相应的法义，知道吗？而这个法义只是佛的假名施设，只要是假名施设，我于中所领会的义是我相应的义，了解吗？啊，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哈，而这个义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中间，要开始起观哦。这个义到底在哪里？我用我的心领受佛所说的法，我这个法义，我好像懂佛的意思。这个意思，我到底领受在内呢，在外呢，在两中间？表示于文起观，对不对？用佛灵所说的法，灵解于心的义，开始观什么？观你的五取运。观你五取运当中的起心动念，一切的怎么样三业造作之处，观什么？一切法毕竟空，观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要观这个毕竟空般若的体义体相。所以前面呢就开始起讲这个东西。好，我们翻回到331页，你看啊，当时声闻人菩萨摩诃萨在须菩提开讲的时候，他所听到的道理是那样子，从假名而入，对不对？从假名而入。这个时候诸天向大德须菩提请问三个问题啊，请问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啊？倒数第四行，一切和合欲听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意冒号。那么他怎么样去请问？他就不是像须菩提自说的因缘一样，他请问底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标问啊，总标问云何因住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云何因住 波尔波罗蜜中，这是总标问。所以呢，法云禅学院的灌科版才会把这一品用大波尔经称为叫做问住品第二十七。所以问如何安住菩萨道是这一品的总标义啊。所以这一品呢，被现观庄严论判作是道相智。可是记住哦，道相智也是共三乘。各位不要以为菩萨只是大乘才叫做菩萨，菩萨者就是去学习空般若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声闻人也学空，辟支佛也学空，大乘不共法的菩萨也学习空。所以在现观庄严当中，这边分三支分，声闻的道种智、独觉的道种智，还有大乘菩萨的道种智。那么在这一品当中，当然主要是以第三分大乘菩萨的道种智为主，对不对？以前面两个支分声闻辟支佛的道种智为辅啊，来标显大乘菩萨的道相智是这边的总标义。所以这边讲的因住就是怎么样就近住，有没有？所以在天的部位啊，天的部位灌科版321页，它正问分三科，子一问深入就近住。心经不就讲了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是属于深观，不是属于广行，对不对？所以他教一定要有毕竟空的深观。所以怎么样学习毕竟空？这叫做深入就近住，这是总标问。而这个总标问开作两个别相啊，这是墨学的意思哈。总标是深入就近住，如何安住般若波罗蜜，如何于五蕴当中深观般若波罗蜜，这是总标问。那么这个总标问呢，开作两个别相，就是问般若的体跟问出入的方便行。墨学的解释是，以出入方便行，这方便行请在底下写六度万恒跟四念住乃至是八不共法。所以有菩萨道还有解脱道，解脱道是以四念住乃至是八不共法为主，而大乘的不共菩萨道是以六度为主。所以出入的方便行有两个入口，一个入口是六度，一个入口是四念住，这个都叫做出入的方便行。可是不管你从六度入，你从四念住入，都要同证般若体。所以般若是圣意，出入方便行是世俗，这就是二谛说法。要就近深入住毕竟空的般若智慧，一定要依世俗的方便行悟入般若的圣意地，而这二谛一定要并行不相悖。如果你二谛违背互相违缘，那么你就不算是修般若波罗蜜啊。这是墨学先做这样的科判，墨学先以深入就近住为总标。那么怎么样住呢？是以行一切行入般若体。行一切行分两种行，一种是大乘不共的六度行，一种是共三乘的四念住行，就是三七道品行，就是菩提分行啊。你用解脱道的菩提分行下手也可以，你从六度万恒的大乘不共的菩萨道下手也可以，这些都叫做出入方便行。但是一切行一定要同证圣意，同入般若体啊。所以墨学的科判，我下礼拜就会跟各位解释我的科判跟法云禅学院的版本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么我学会去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解释的理由。我先总标把我的道理先跟各位解释到此，时间也到了。我们今天呢，就算是为这个天王品做一个因缘的开讲哈，让各位有一个暖身，因为我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空下来了啊，所以你们自己也有时间。所以下礼拜呢，你们把灌科版可以带来哈，大智都能带来。还要把这个科判带来，所以下礼拜恐怕你们要带拖车来啊，没那么可怕了哈。反正假日嘛，你们就把这三一二三四本 啊，那这个不用带了，这个你们自己回家标就好了。我相信你们学长都有了哈，你们自己去标，你就开始订功课啊，开始订功课，自己去听啊。默学也跟你们一块一起听啊，所以你们一起用功，也有预习，也有复习，这段时间就可以浸泡在波罗波罗蜜的法喜当中啊，会很高兴的，会很高兴的。好，好，我们下礼拜再入正文。